熙皇帝处理了傅红烈的事之后，刚刚回到养心殿，六宫都太监张万强就进来慌慌张张的禀告：主子爷，四哥哥回来了，太皇太后老佛爷让奴才来请主子过去呢，他们都在储秀宫呢，那儿现在热闹极了。
哦，是吗？四哥哥他回来了？
哎呀，那好，朕这就过去。康熙一听说四哥哥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连轿子都没来得及让人背，自己就慌慌张张的过去了。那么这个四哥哥是何许人也啊？这个四哥哥是原先分封在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讲过，这大清朝啊，有三位异姓王爷，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其实啊，原先是四位王爷呢，还有一位就是定南王孔有德。这四哥哥就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本名叫孔四珍。这定南王死了之后啊，太皇太后就把他收养在宫中，因为当时他的年纪还小，是太皇太后把他拉扯长大的。可以说这个孔四珍和苏麻那姑一样，都是太皇太后老佛爷的干女儿。太皇太后呢，对他们就像对亲女儿一样。这苏麻那姑和孔四珍俩人都是从小看着康熙长大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顺治皇帝大行之后，这性情刚烈的孔四珍突然变得有点郁郁寡欢了。他本来就是将门虎女，有一身的武艺，他就请求让他去宿卫先帝的陵寝。太皇太后也拗不过他，就破格晋升他为一等侍卫，由他去了昭陵。这一去呀，那就是九年，今天突然回来了，那当然是件稀罕事了。所以康熙一听是特别的高兴，急急忙忙赶到储秀宫。嚯，这会儿啊，储秀宫可真是热闹极了。太皇太后、贵妃钮祜禄氏，就连出了家的苏麻那姑都来了。康熙一进储秀宫，先给坐着中殿的太皇太后请了安。其他的人一见康熙来了，呼呼啦啦起身跪了一片。孔思珍起身也要见礼，康熙急忙上前一步：哎呦，四姑，你轻一步回来，就免礼吧。哎，行了行了，你们也都起来吧，各自落座。大家伙这才重新坐下。太皇太后呢，是坐在皇后赫舍里氏家常用的椅子上，下边一溜侍立着贵妃钮祜禄氏、魏宫人和几个答应常在。没有品质的大宫女儿像墨菊、小娥、红袖捧着金质在后头伺候着。康熙呢，就过来站在太皇太后身后，给她轻轻的捶背。苏麻那姑是出家人，皇后是主人，赐了座在下头。只有孔四珍是远客，打横坐在太皇太后的对面，端着茶杯静听太皇太后说话。太皇太后看了看在场的人，笑呵呵地说：哎呀，四珍啊，你这一去就是这么多年，别人不知怎么样，我瞧着你那脾气性格竟是一点都没变。哎呀，哪有女人做官做一辈子不嫁人的呢？我跟前的女孩啊，只有你和曼儿姐特别，嗨，偏偏都比公主还要心高气傲。曼儿姐就不去说她了，如今虽然留起了头发，可已经是菩萨的人了。你呢就不一样了，老大不小的了，也是二十多岁的老姑娘了，那不嫁人怎么成呢？没的， 也不怕人家在背后数落我这老婆子，说亲生女儿一个一个的都嫁人了，可收养的呢竟是一个也不嫁人。刚说到这儿，一回头瞥见小毛子进来了，便冲着他笑呵呵的说，哎呦，小毛子大总管，怎么着，这是又来催你主子吃苦去了？小毛子一进门就听见这话，急忙跪下请安，笑着说，小的给太皇太后老佛爷请安了，嘿呦喂，奴才哪敢呢，这都是万岁爷定的章程。哦，今儿个由我做主，难得四姑娘回来，叫他们姑侄多坐一会儿，你呢先在一边站会儿吧。小毛子磕了个头起来，不便一一请安，只是上前给孔四珍打了个签，笑着说，小毛子给四格格请安了，那苏门腊姑大师是我姨，早听人说四格格和大师像亲姐妹似的，您又是远客，得给您多磕个头呢，那干脆您也当奴才的干姨得了。你瞧这片刻之间，哎，他又认了一个干姨。皇后见孔四珍不认识小毛子，在一旁笑着说，四姑，这是皇上跟前的总管太监，叫小毛子，他是个鬼狐孙，救过曼儿姐的命，那最能顺杆子爬了，四姑您可得提防着他点儿。这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康熙没有笑，一本正经的对孔四珍说，哎，说真格的，四姑，老佛爷刚才提到的那个孙延龄，少年英武，又是定南王手里使过的人，朕也见过几次，言谈举止都不错嘛。哎，如今老佛爷做主把四姑指给他，那可真是天配地合呀，等回头啊，四姑您见了就知道了。小毛子这才明白，感情这是要把孔四珍指配给孔有德的部将孙延龄，就不敢再插科打诨了。只听孔四珍说，嗨，老佛爷皇上和娘娘都已经说的不少了，又都是为我好，我再推辞就好像是不识抬举似的，那我就免从其命吧。想我孔四珍自父亲死了一直蒙老佛爷恩养，和女儿一样，本来呢我就不该。刚刚说到这儿，太皇太后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嘿嘿，这就对了，就是这个话。太皇太后为什么不让孔四珍把话说完呢？这里边还有个小秘密，太皇太后后来才听说，这孔四珍呐，一直钟情于顺治皇帝，但是顺治皇帝呢，心中爱的是董鄂妃，所以顺治大行之后，孔四珍才请求去守先帝的寝陵。太皇太后怕这会儿孔四珍旧话重提，所以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这就好了，压根儿呢你就和我的女儿一样嘛。皇帝，我的意思是晋四格格为和硕公主，你看怎么样啊？康熙急忙点头，哎，太皇太后老佛爷说的对呀，本就该如此嘛。太皇太后又转向小毛子，我说小毛子大总管，你可听见了，四公主要下嫁，嫁妆要从厚。哎，这都在奴才身上了，照公主的例加银5000两。话没说完，康熙一摆手，啊不，一万，一万。苏玛纳姑啊本来是在旁边静静的听着的，听到这儿不仅笑了，哟， 四格格，我这会儿啊，也不论出家人不出家人了，可要笑你一句了。人家那都是夫贵妻荣，你呢，可是夫以妻贵喽。孔四真红着脸没说话。康熙这才笑着走到前面，对太皇太后打了一揖说，老佛爷，孙子可要到前头养心殿去了，还有几封折子今儿个一定得批出去呢。原定今天见陕西提督王辅臣，明天呢就见孙延龄。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宫外西南方向隐隐传来了牛吼一般的声音，殿里头这几个人同时愣住了，接着又是一阵更响的叫声，越传越近，这宫殿呢开始微微有些颤动了，几盏吊灯也像荡秋千一样来回荡起来了，紧接着门窗几案也像打摆子一样震得山响。我的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从地底下发出的这种声音呢，就像火车跑的那个节奏的声音差不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这么个声音。小毛子惊恐的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天爷呀，这是怎么了？他顿时脸色变得煞白，扭呼噜是踉跄一步，身子一晃就摔倒在地了。还是皇后赫舍里氏还比较镇静，哎呀不好了，这是地震呐。小毛子莫菊，你们几个护着老佛爷和皇上快出去。莫菊连忙答应一声，跑过来和小毛子一边一个夹着太皇太后，脚不点地的就跑到院子里去了。钮祜禄氏这才惊醒过来，他正想去扶康熙，谁知道孔四真早就抢先一步把康熙夹在腋下，三脚两步就跑出去了。两个人又指挥着太监宫女儿合力抬了几张椅子，晃晃悠悠的跟出来了，把椅子放在四不靠墙的一片青砖地上。就在这时，又听见两声剧烈的震声从地心发出，远处的居民楼轰然倒塌，荡起漫天的黄雾，把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这宫殿的梁柱发出叽叽咯咯的响声，皇后贵妃和全班执事太监宫女儿鸦雀无声地站在剧烈震动的庭院当中。太皇太后和苏麻喇姑那都是信佛的人，俩人是闭目而坐，双掌合十，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只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只有康熙不动声色地坐在中间仰视着上苍。就在这时候，储秀宫垂花门外传来了熊赐履洪亮的声音，万岁，熊赐履索额图，康亲王杰书前来试驾，进来吧。三个大臣躬身而入，眼见太皇太后和康熙平安没事，这才舒了一口气，依次跪下。这时候啊，五排刚过，地震来得更凶了，巍峨的五凤楼和殿宇馆阁以及大大小小的民房，一街两巷的商店铺户，随着大地是一起一伏婆娑起舞。天空中黄尘与暗红的彩云搅在一起翻滚，笼罩的宇宙一团昏黑。一会儿风雹雷电一起发作，紫蓝色的闪电照着街上一张张惊恐的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人们扶老携幼依在一起，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挣扎着大哭大叫，大人们却一个个用挚爱的目光仰望苍穹，祈祷平安。远处不时传来高房危楼轰然倒塌的声音，整个北京城闹的是鸡飞狗跳墙，惶惶不安。可是这个时候啊， 一等侍卫魏东亭却不在康熙的身边。他为什么没在康熙身边呢？因为今天啊，是魏东亭和史建梅结婚第三天的日子。由于史建梅娘家已经没什么人了，所以熊赐履的夫人呢，就把他接去了，就全作是回门了。本来说好了明天就回家的，可是出了地震这种事儿，史建梅这心里就放不下呀，哪还能顾得了这些呢？他急急忙忙从熊赐履家的马棚里啊，牵出一匹枣红马，勒勒缰绳，是飞身而上，打马扬鞭，直奔虎房桥魏东亭的官邸而去。可是刚刚过了西华门，他就看见自己的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正在与一个双手拾戟的红顶的武官在马上撕拼呢。他急忙勒住了缰绳，在旁边注目观瞧。原来丈夫的那个对手是个白脸大汉，卧蚕眉，丹凤眼，看那样子有40多岁年纪，骑在马上啊。当然了，魏东亭也是骑在马上，看那样子那比魏东亭高出一个头也不止，半截铁塔似的，稳坐战绩，身手十分矫健，一双烂银画戟舞的是风车一般。这要说呀，魏东亭是康熙皇帝跟前武功最高的侍卫，可是他不善马战，不管怎样勾刺挑拨，总占不到上风。看到这儿，史建梅的心提到嗓子眼了，他来不及多想，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银簪，全当暗器，不由分说一甩手，就向那人给甩过去了。却不料那个人的武功着实了得，竟然在马上凭空向后这么一翻，这根簪子平射过去，从他的面门直射过去，正好磕在魏东亭的剑上，被打得无影无踪。这么一来，史建梅不由大怒，唰的一声解开束腰的金丝软带，纵马一跃就加入了战团。好家伙，这么一来两个打一个，形势急转直下，眼看着那个大汉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可就在这时候，忽听宫门口传来了一阵红钟般的笑声。虎臣贤弟新婚燕尔，不在家度蜜月，你可倒好，带着夫人竟然如此有幸共战关西马腰子。听见这声喊，三个人一块住了手，回头一看，原来呀，是九门提督涂海戎装佩剑走过来了，手中还捧着诏书呢。来到近前，大声喊道：圣旨，着王府臣即刻觐见。魏东亭急忙上前向王府臣拱手一礼。哎呀，将军，虎臣执此守卫，不识军门大驾，尚起恕罪。哈哈，哪里哪里，末将一介武夫，刚才也多有冲撞。胡海在一旁朗声大笑，哈哈，哎呀，好了好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快走吧，圣上还在等着呢。哎，虎臣你也一块来吧。魏东亭急忙招呼史建梅，让他自己先回家，这才和王府臣联袂而入。此刻大阵已经过去了，储秀宫附近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时而袭来的余震，大殿窗棂门扇虽然仍旧发出咔咔的声音，但已经不再那么吓人了。丹池外20名宫女，40名太监按序排列，众星拱月的护在康熙周围，两柄宝扇，一面长沙屏风围在身后，杰叔、熊赐履和索额图挺身长跪在一旁，一切与日常朝会没什么两样。魏东亭 给康熙行了觐见大礼之后，起身站在康熙的身旁。王辅臣呢，因为这是第一次觐见，他还是头一次见皇上呢，在陕西平常闲谈的时候，虽然也听说过一些宫闱秘闻，圣上如何私聘落地的举人五次友为老师，如何妙算独运，用魏东亭一帮新晋少年擒拿了鳌拜，可是现在真的与这些人相见，激动之余又有点好奇。他一边行三跪九叩的觐见大礼，一边偷眼打量。只见康熙脚蹬青缎两领皂靴，身着绛色江绸丝棉袍，外边套着一件石青丹金龙褂，浑身上下丝毫不带珠光宝气，奇身玉立，风度娴雅，不由肃然起敬。康熙含着笑看着他行完礼，才说：王将军，请起来说话。
这
王辅臣响亮的答应一声，站起身来。康熙把他上下打量一番，好一表人才啊，久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怎么，朕刚才听说因为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堵在西华门外，俩人还交上手了，不知胜负如何呀？本来啊，王辅臣头一次见皇上，这心里还有点紧张，一见康熙这么随和，他这绷得紧紧的心才松弛下来了，急忙回答说：魏将军乃是圣上驾前晴天玉柱，臣如何能比得了啊？那也不见得。康熙看了王辅臣一眼，心中明白，王辅臣已经被打动了，便转换了话题。王将军，朕委派纳兰明珠到陕西，所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青娥进京问罪，你从那边过来，不知这件事儿办得怎么样了？这王辅臣摸不清康熙问话的意思，一时没开口，思忖了一会儿才说：回皇上，白青娥已经革职监护，莫洛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没回来，明大人已经派人去传他了。朕不是问这个，西安百姓递来了万民折，称颂他们俩人清正廉洁，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在平凉多年，朕想问问这件事儿是否当真呢？王辅臣与莫洛一向不和，但是莫洛是清官，这在山陕两省是有口皆碑的，那是说不得假话的，所以他咽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这才说出一番话来。